姐妹平安。好，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说实话我有些紧张，但是很感恩圣灵借着弟兄姐妹还有传道执事来安慰鼓励我们。我相信他在我们中间，他会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预备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恩典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预备接受你的话，愿你借着你的话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愿意来跟随你，愿意抓住机会来服侍你。求你看顾接下去我们听到的时间，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曾经有一位浪漫诗人这位诗人叫雪莱，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不能创造时机，但是他可以抓住那些已经出现的时机。我觉得这句话他说得很好，因为他提醒我们要抓住眼前的机会。这就好像当我们在节假日去逛这个商场的时候，我们不能对那些店家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这些物品打七折卖给我们吧。但是你可能会遇到许多店铺正在做这个打折的活动，有些店铺的商品打很多折扣，有些店铺它只是摆摆样子。但是当你看到你需要的物品打了很多很多折扣的时候，难道你不会心动吗？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买下它呢？当然会，过了这个店就没这个机会了。同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给我们许多机会来服侍他，当我们没有抓住这些机会去服侍的时候，就会错过这些服侍的机会。今天我的讲题是抓住机会服侍主。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神给我们多少次机会来服侍他呢？我们又是否抓住了这些服侍的机会呢？今天这段经文讲述到有一个女人，她积极预备，随时等候，就抓住了机会服侍耶稣，令耶稣的心得满足。一开始圣经作者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描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景，有人要密谋杀害耶稣，但紧接着又开始描述那些的主角们他们在干什么。耶稣和门徒在伯大尼麻风病人的西门家里面一起吃饭两个场景的对比，很显然作者故意在告诉我们，门徒们不知道耶稣正处在一场杀局的阴谋当中，他们还像平常一样吃饭快乐。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场面，这一个的现场当中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经文第三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人在宴席上出现，她手里拿着一瓶的香膏，她闯进了这群男人当中，把这个香膏就浇在耶稣的头上。请注意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女人参加宴席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 对于耶稣时代的女啊那个社会文化来说，女人的地位是不高的，一般不能出席全是男人的宴席。然而这个女人出现了，又做了这个令众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就是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很显然，对当时在场的人来说，不管是时间还是场合，这样做都是不对的。那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时有关香膏的用法其实有很多种。第一种是一般犹太人死后会用香膏涂抹下葬，第二种是在宴席上可以用贵客头抹膏油，还有第三种就是当某人成为祭司、君王、先知的时候也可以被膏抹。那此时此刻这个女人她心里想着的是哪一种呢？可惜经文并没有解释这个女人心里的想法，但是当时整个现场的气氛就突然那个温度就升高了。经文第四节告诉我们，有几个人就很生气，议论怎么可以这样浪费。为什么这些人如此生气？原来经文第五节告诉我们，这瓶香膏是非常贵重的纯拿达香膏，它不是一般的香膏，这瓶香膏它价值300个银币，这个价值差不多可以等于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也差不多可以让7000左右的人美美的吃上一顿饱饭。这个价值让在场的门徒越想越气，越气越觉得自己很有道理，那在耶稣的面前就更有底气了。那请注意，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以致让他们这样生气呢？原来，犹太人本身就十分关注穷人，每逢圣日的时候都会纪念穷人。这些抱怨的门徒显然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自认为这个香膏这个女人可以把香膏卖掉救济穷人，胜过把它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再加上经文第三节告诉我们，当时候耶稣是在哪里？耶稣在伯大尼西门的家。伯大尼的意思是穷苦之家，或者说是苦楚之家。显而易见，这座靠近耶路撒冷的这个村庄它并不富裕，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女人的举动真的是太浪费了。他们认为如果这些钱周济穷人，恐怕比一次性膏抹耶稣来得更有价值。紧接着这个事情的矛盾点就爆发了。经文来到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们忍不住严厉地责备这个女人。圣经作者似乎要透过这句话让我们读者看见，这群人认为这个女人没有智慧，服侍耶稣需要这么浪费吗？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还是不明白，还是不了解耶稣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作者透过第一个场景和第二个场景的对比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对这个女人来说，当她面对这一个的现场的时候，她的心中在想什么呢？可能是委屈，可能是很受伤，但我想 更有可能的是，他要服侍的时候，就做好面临不被理解、被谴责的心理准备了。按照当时候男女不平等的这个社会来讲，这个女人做这个服侍其实是很困难的。第一，她不应该在这个场合当中出现，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对她来说。第二，筹集这么多的钱，刚刚我们已经知道那个价值是很困难的，但是她克服了这些困难，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实际上的这个筹备工作，她都克服了，以致她完成了耶稣想要为耶稣做的那个事情。由此可见，刚刚这个责备的场景，她应该也要考虑到了。所以圣经作者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克服各种服侍上的困难，她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和她的举动。这就是说，她遇到服侍上的困难的时候，她并没有等到那个困难消失，也不是被这个困难吓住，而是她马上立刻积极地去做预备的工作，以致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服侍耶稣。这就是抓住机会。有的时候我们等到了机会，却还没有做好准备；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了准备，但又不敢实践。但是这个女人，她认定耶稣值得，就积极预备，把握他所能抓到的机会，来高抹尊贵的耶稣，把最好的礼物献给他。弟兄姐妹，我们有遇到过像这个女人一样的经历吗？当我们看到某一个需要的时候，就算面临被人质疑、被人否定的那个风险，我们仍然会投身在当中吗？当我们看到有一个机会可以服侍主的时候，但有可能别人不理解、不接纳，甚至责备你的时候，你还能够愿意抓住这个机会，为主承担这种风险吗？还是我们会被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困难吓住，然后就止步呢？那我想，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来看究竟怎么办。从我们读者的角度来看，圣经作者故意把这个女人和这群门徒形成一个对比，他们都是跟在耶稣身边的人，可能这个女人好像知道什么，但是这群门徒他们肯定不知道，也不明白。所以当这个女人敢敢为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不仅不明白，反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谴责她。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如何看待这个女人抓住机会服侍，抓住机会服侍她的这个事情呢？接下来的事件在经文第六节告诉我们，耶稣生气了，因为耶稣的语气是激烈的，他说：“由他吧，任凭他吧。”在原文的里面，其实这个语气还会得到更加加强的那个时态。假若我是那个女人，耶稣的这番话，他令我感到安慰， 主耶稣明白，他认可我的做法。甚至经文第六节下半段告诉我们，耶稣夸赞这个女人的服事是，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好的事啊。为什么是美事呢？耶稣紧接着就解释道，你们总是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只要你们愿意，随时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行善。弟兄姐妹，透过圣经作者的解释，让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耶稣并没有说周济穷人不好，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时机不对。请留意，对我们读者来说，我们应该明白作者要表达的那种时间上的紧迫感。耶稣要死了，有一群人正在密谋杀害耶稣，主耶稣也知道自己要死的那个时间近了。众祭司长和经学家密谋杀害耶稣，这也是经文出现的第一个场景，这也是作者为我们铺设的第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这个节日的临近。作者希望我们从中能够联想到什么呢？借用以色列人羔羊之血代替长子被杀的这个事件，作者是似乎透过描述众祭司长和经学家的密谋杀害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此时此刻的耶稣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那么悲哀，那么的哀伤悲凉。但是呢，当时在场的门徒不明白，耶稣显然对他们是失望的，所以耶稣说，但我呢，这句话作者故意用了一个很强调的语气，希望我们能留意到作者耶稣在用强烈的语气向门徒表达自己的需求，他希望门徒可以留意到，我死的日子近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总是有我，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做了，他预先用香膏膏抹了我的身体，是为了预备好我的身体去安葬。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种行善的这种事情也有好几种，施舍救济，接待客人，探访病人，埋葬死人。按照犹太拉比的这种教导，施舍救济穷人比不上埋葬死人那样值得赞赏，因为前者是坐在活人身上，后者是坐在死人身上。救济穷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但预备死者的遗体以便安葬却必须要及时去做。而且你知道吗，事实证明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没有机会去用膏膏抹耶稣的身体。因此，虽然作者没有明确指出这个女人到底明不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是通过耶稣的诠释，清楚指出这个女人的服事恰好是为耶稣的死膏抹了她的身体，恰好她抓住了这个机会。事件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这个女人 看到耶稣的这样的一种的回应，看到主为他发怒，为他辩解，甚至称赞他的服事，这是不是就能够化解之前所受的一切冤屈呢？我相信足够了，但耶稣觉得还不够。经文第九节，耶稣进一步告诉我们，这福音无论在全世界什么地方宣讲，这个女人所做的都会被传颂，好纪念她。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就是指着耶稣为他的百姓去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就是这个福音。耶稣要我们纪念这项恩高的服事，就表明基督徒都要向这个女人学习，要如何毫无保留的爱主，回应主为我们而死的爱，就是抓住机会服事主。这是一种将自我奉献给主的心智。哇，这对女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和冠冕。当这个女人克服种种困难而服侍主的时候，主认可她的心意，并为她的这项服侍啊，并认为她的这项服侍值得成为所有基督徒的榜样。最终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就是这个女人为要表达爱，积极抓住眼前服侍主的机会时，就得到了耶稣的称赞和纪念。这就是这个女人的出路，这也是我们的出路。弟兄姐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像这个女人一样，也能把握机会服侍主，并得到主的认可，还有什么事情、什么人、什么困难可以阻止我们去服侍呢？曾经我有一段的经历，我在读上一个的神学院的当时候，我所在的那个班级，当时候现场也是充满了极大的火药味，同学们之间有着极深的误会和愤怒，我那个时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在担心同学们的感情会不会因为这些不必要的误会而不欢而散。于是我私下鼓起勇气去问一个我非常敬重的老师，我应该要怎么去帮助这些同学们可以理清这些误会，我是不是要他们当面把一切的事情都敞开的来讲，解释清楚呢？但我在想，如果这个事情让我带头，会不会我也陷入到那种舆论当中？当时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认为这样做神喜欢吗？这句话问出来的时候，我沉默了很久，我很挣扎，这个事情让别人出面自己更安全啊，我有必要把自己陷入到如此的困境当中？如果我出面调解失败了，就可能失去同学的认可，觉得我在多管闲事。最终我的回答是，当然。当我这样回答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感动，所以老师又说了一句话，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然后我就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就去了。其实我很感恩当年上帝这样感动我去做这件事情。虽然我出面调解的最后的那个结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好，但是透过那次机会，我学习到许多关于和好的功课，很重要的功课，这在我以后的服事带来很大的帮助。我很感恩我没有被困难吓住，以致我没有把握住那次的机会。所以当我抓住上帝给我服事的那个机会的时候，上帝就带领我一步一步的经历到他的同在和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大家在这几个方面再一次的去思考。第一，我想我们都要积极的去准备，随时去参与服事。我们做好准备的工作真的很重要，只有做好准备了，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随时能够抓住机会为主服事。比如抓住机会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也能够随时的抓住机会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怎么能够有效的把福音传给他呢？第二，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准备的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很忙碌，我们没有办法参与服事。那问题是你在为谁忙碌呢？如果你是为了主的缘故，其实你也是在服事主啊。但如果是为了自己，我们就需要做出调整。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另外一种的想法，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给其他人去做，不一定是我。其实这是一个很消极的想法。若是这些事情合乎上帝的心意，是上帝要我去做的，是对弟兄姐妹有帮助的，为什么我们不做呢？为什么不抓住这些机会服侍他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7节告诉我们，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所以我们真的要积极的做好准备，随时的参与服事。第二个，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不配或者没有能力。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配服事，认为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上帝的事情，虽然我们认罪了，但是我们的心里还是在耿耿于怀，我们觉得没有资格再服侍上帝，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说他赦免我们的罪，因此这不能成为我们拦阻我们服侍神的借口。当然除非我们懒惰，我们不愿意积极做预备，以致想服侍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服侍。所以过去的罪我相信上帝已经赦免，既然耶稣为承担我们的罪而死，那我们要如何回应呢？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把握机会服侍主，就是要立刻行动起来，先从预备自己开始。另外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但弟兄姐妹想一想，玛利亚当时她可是弱势群体的一份子，但她的服事得到耶稣的称赞，是因为她有很大的能力吗？显然不是的，而是她尽上自己的能力， 他尽力了，这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尽力，愿不愿意的问题。因此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抓住机会服侍，来回应我们的主。即使有困难，我们也要抓住每一个可以服侍的机会。今天我的讲题是抓住机会服侍主，这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害怕周围的环境，不要在意他人的眼光。当你有机会服侍主时，要抓住机会，不要犹豫，更不要害怕。所谓抓住的意思，原来是要我们立刻开始行动，从预备自己到立刻实践的这一过程。我相信只要你是为了回应耶稣为你而死的爱，这项服侍就有永恒的价值，会让主的心得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今天得以在你这里能够一起的来敬拜赞美你，成为父神的儿女。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也恳求你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预备好自己，抓住每一个可以服侍你的机会，让我们勇敢的去服侍你，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愿意在这个地上，在这里能够来见证你自己的名。求你能够赐给我们力量，求你能够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就像那个女人一样。愿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向你感恩祷告，奉主圣名，阿们。